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1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马克龙呼吁加强规范互联网。以色列空袭加沙，哈马斯电视台大楼，联合国紧急斡旋避免冲突恶化。中国严控网络20多天，查封近万个自媒体账号。美国分析家称识别到朝鲜10多处秘密导弹设施。大赦国际收回颁发给昂山素季的人权奖。德国外长马斯访华首日批评中国新疆维族政策。中国商务部称明年外贸环境更加恶剧。中国宣布仍继续例行全面禁止虎骨犀牛制品买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上表示，脸书将同法国政府进行合作，加强对互联网以及社交网站的管理，打击在网上散布仇恨言论以及攻心性的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则是呼吁将数字风险转化为数字机遇。来自50多个国家同150多间科技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论坛，并签署一项加强网络安全的呼吁书。与会的代表承诺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打击互联网犯罪，包括选举干预、散布仇恨言论、防止网上审查以及窃取商业机密等恶意活动。据称，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并没有派代表参加论坛。马克龙表示，互联网正在受到各种威胁，包括网络黑客入侵、散布极端主义的言论以及集权政权践踏人权等。马克龙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更好地规范互联网。马克龙说，脸书的专家将就如何监察网络上散布仇恨言论等与法国政府的官员进行合作。另外，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说，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便面面。他指出，这具有挑战性的时代的确存在许多数字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变为数字的机遇。古特雷斯还说，人们看到互联网被用于仇恨的言论镇压、审查和控制平台，人们只需要看头条新闻就能够看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何被用来进行分化，甚至使人们变得激化，助长不信任，强化族群意识和滋生仇恨。他表示，人们不应该让新技术压倒，而应该就此制定涉及意外后果或者是恶意的使用的政策。法新社记者在加沙地带报道，以色列空军周一晚炸毁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大使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伤亡的报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周一凌晨向以色列南部发射80多火箭弹，导致以色列发动空袭报复，联合国紧急斡旋。据路透社报道，在周日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巴勒斯坦人武装展开秘密军事行动以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80多火箭弹，此举导致了以色列发动空袭。以色列周日在加沙的秘密军事行动当中杀死了7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在周一的黎明即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射火箭弹，巴以冲突加剧。联合国正在与埃及合作斡旋避免巴以冲突的进一步恶化。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电视台大楼被以军炸毁，哈马斯的电视节目也随即中断。中国持续加强管控网络。中国的国家信息办在周一晚透过官网说，自10月20日针对自媒体展开专案整治行动以来，至今已经是全网查封了9800多个自媒体的账号，并且对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提出严正的警告。中国国家网信办称，被处置的自媒体账号有的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的历史，诋毁英雄人物，抹黑国家形象，有的则是制造谣言，散播虚假信息，充当标题党以获利，并且以假吸精，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的国家网信办自10月20日起，会同有关部门查封的媒体账号，包括了唐纳说等知名的账号。此外，中国国家网信办日前还约谈了腾讯微信以及新浪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心在周一发表研究说，朝鲜至少拥有13个弹道导弹的秘密储藏点。法新社援引该中心分析家发表的报告说，识别到13处秘密设施是用来生产导弹以及相关的技术，这类秘密设施可能有20处之多。负责这项研究的维克多查向纽约时报表示说，这些设施并没有停止活动。他表示，有关的导弹研制还在继续。他并表示说，大家都担心特朗普会接受一个很糟糕的协议，朝鲜交出了一个试验场，销毁了另外几个，以此来换取协议的签署。分析指，朝鲜虽然停止了测试，但是仍然在继续发展导弹。根据德新社以及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外长马斯访华首日批评了中国的新疆维族政策。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外长马斯访华首日不顾中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战的警告，批评了中国的新疆维族政策。马斯和中国负责贸易的副总理刘鹤会谈后表示，我们不能接受教育营，他要求中国政府就教育营的状况表现出更多的透明度。在问到他是否提出了让人权组织进入教育营的要求时，他未置可否，只是说重要的是要带来透明度，为此应找到理智和客观的方式，至于谁带来透明度，这暂时是次要的。他还说，会谈时没有出现争吵或轰动场面。就美中贸易争端，马斯强调柏林和北京均对结束争端感兴趣，在相关问题上，欧洲对美国和中国都会采取一致立场。他还说，在与中方的会谈中也会谈到以下话题：中国如何进一步开放市场，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稍后马斯会晤了德中经济界人士，了解了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状况。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德中双边贸易额达1860亿欧元，超过荷兰1770亿和美国近1730亿欧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宣布仍继续例行全面禁止虎骨犀牛制品的买卖，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北京做出的这一让步显然会得到全球动物保护组织的欢迎。新华社周一援引中国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表示，将推迟执行虎骨犀牛角解禁令。他并说，中国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立场不变，将继续实行有关严禁从事虎骨犀牛贸易以及严禁其入药的三个禁止，违反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对虎骨和犀牛角的需求，据传其制品有治疗癌症及做冲药的功能。但是中国已经实施了长达25年虎骨与犀牛角的贸易禁令。1993年，中国颁布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相关贸易活动全部被叫停，而且中国卫生部后来在中国药典中剔除了虎骨的药用标准，与虎骨有关的所有中成药也全部停产。不过在10月29日，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解除虎骨犀牛角作为商品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以作为医药研究及治疗使用。此举立即引起强烈反弹，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指这一做法将会在全球范围内给濒危动物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动物保护组织指出，解禁令将会刺激市场消费需求，进而威胁到野生虎和犀牛种群的生存。中国动物园饲养的老虎近年来猛增，但在全球生存的野生老虎总共只有3000多只。至于各种生存的犀牛，根据全球动物保护组织，均属于受威胁甚至濒临绝灭状态。中国已经采取了其他保护野生动物的措施，中国决定在2017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象牙类制品，2015年中国下令禁止进口象牙。
第一届巴黎和平论坛召开，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在现场对该组织创始人兼董事长的采访。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法国的巴黎和平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非常好，就是请了世界各国的领袖，还有各多边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啊，这些机构的领袖到这儿来，我觉得在一战100周年的时候很有意义。 那么这次呢，我们的全球化智库呢也带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于建立全球人才合作组织，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还谈了一个全球电商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就是全球的电商其实应该有个机构来加强这个全球支付，这样的话就是这两个都是全球化，非常全球化，而且是全球目前现有的国际机构还没有足够重视或者说足够的这个机制来运行，那么我觉得把全球电商和全球的这个人才通过相关的方式组织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可以发起一个国际人才合作组织联合会，比如我们把这个所有跟这个人才有关的机构啊，包括的这个猎头公司啊，人力资源机构啊，甚至包括大学啊、智库啊，把他们打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在一起探讨这个各国之间的资格的互认啊，包括这个留学生的这个流动啊，还有专业人士的这种合作啊等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可以集中在一块儿来探讨啊，给这个政府啊提出这个很好的建议。中国和美国啊，包括欧洲都有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对吧？中美之间的这个全球十大这个电商公司啊，互联网公司，中美各在一块儿。说这方面也是怎么样，如何的加强这个电商的流动啊，跨境电商啊，包裹的寄送啊，快递啊，也包括这些机构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互相的这个认证啊，包括海关的手续啊，过境的交往等等，都是我觉得啊，国际电商协会或者国际电商联盟啊，应该啊来做的事儿。
缅甸宣布已经做好准备，以迎接第一波从孟加拉国返回的罗兴亚难民。目前身在孟加拉的难民营的一名罗兴亚难民告诉本台记者说，
孟加拉国当局要求每个营地的罗兴亚代表给他们提供包括10到15个家庭的遣返名单。那些没有能够提供这样的遣返名单的人遭到殴打。在一些地方，军队去见遣返清单上的家庭，所有人都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不想返回缅甸。当那些家庭知道他们在名单上的时候，他们就逃离避难所，在有亲戚的其他避难所寻找庇护，以避免被遣返。现在这里所有的罗兴亚人都生活在恐惧中，想到要被迫返回去就感到恐惧。
下面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法国周一推出名为巴黎呼声的网络安全措施，由微软等国际大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签署。该网络安全措施包括不通过网络向平民攻击，不在大选期间通过网络干预国家内政，或者反对网络黑客攻击公司企业等。联合国特殊小组从2013年起开始讨论，各国政府试图对保护网络安全达成国际协议，但是由于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反对，该讨论终止。法国周一希望通过巴黎呼声重启互联网治理措施，避免全球网络的瓦解。法国网络黑客专家尼高拉·阿赫巴什认为，运用网络技术密集有可能引起网络战争，因为不同组织使用网络频率不断增加。巴黎呼声谦虚也富有雄心，谦虚是因为没有推出苛刻的规则，没有定出需要负责者，但是富有雄心就是网络天际涉及经济、国防、行政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没有法律规则。现在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国家和企业是否执行，特别是面对发生黑客攻击的现实，签署国是否会遵守协议，这都是个问题。 大赦国际组织周一收回了2009年颁发给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人权奖。据法新社消息，大赦国际指昂山素季背叛了他曾经捍卫的人权价值理念，并没有针对罗兴亚少数族群的暴力而发生等同于持续侵犯人权。大赦国际的声明说，昂山素季避谈罗兴亚人所受到的压迫，为缅甸保安部队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护短，背叛了他个人以前所坚持的价值观。中国商务 部发出报告《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称当前中美摩擦对中国外贸影响有限，但是明年的外贸环境将更加严峻。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在周一表示，欧盟寻求加快与美国贸易谈判的速度，并且设置了谈判的目标，以在未来几个月达到协议取消关税。欧盟的贸易代表将与美国贸易代表见面，评估进展情况，重点在于制药。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英国脱欧进程可能走到最关键的一周。尽管英国国会异议四起，对一个即将出笼的方案充满怀疑，但根据布鲁塞尔消息，欧盟27国星期一的确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一个最后方案，希冀说服英国政府终结谈判，双方好说好散。欧英谈判进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在距离离婚大限还有四个半月的时候，以至于谁都难以明白几个月来的谈判为什么停滞不前，为什么有关英国会在达不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退欧的设想越来越危险的逼近现实。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围绕北爱尔兰转，这是谈判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如何避免脱欧后在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设立有形的边界？如果英国离开了统一市场，北爱尔兰何以能够像特蕾莎梅早前承诺那样继续享受着欧洲统一市场的待遇？星期一早晨，在经过一个周末的密集谈判之后，欧盟谈判团团长巴尼耶与他的团队向英方提出一个旨在解决上述矛盾的最后方案。几小时之后，巴尼耶召集27国外长商讨。这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前外长避免立即向与会各位汇报细节，他向各位成员国外长解释，此刻是伦敦最敏感的时刻，只要欧盟这边有一句话没说好，就会冒着把整个谈判搅黄的风险。但是所有的外长现在知道，现在欧盟与英国之间最关键的问题是统一关税问题。我们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2017年12月，特蕾莎梅首相曾向北爱尔兰保证，将会避免在英国脱欧之后，在英国的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之间恢复有形边界，以此维护1998年好不容易达成的北爱和平条约。为此，欧盟向英国建议继续让北爱尔兰留在欧洲统一市场和共同关税体制之内，这样北爱尔兰可以继续享受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样的关税待遇。当然，作为北爱尔兰也应该继续遵守欧盟通行的标准。在这一框架保证下，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与作为第三国的英国的现实边界应该位于爱尔兰海中的某处。但是作为英国保守党联盟的北爱尔兰统一党反对这样做，他们拒绝任何一种可能把北爱尔兰孤立于英国之外的计划。作为特蕾莎梅内阁必不可少的合作者，保守党要想保住国会脆弱的多数，就必须考虑北爱尔兰统一党的要求。为了避免陷入死胡同，特蕾莎梅要求布鲁塞尔提出其他选项，在英国脱欧之后，在等待双方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期间，把包括北爱尔兰在内的英国全境继续放入统一海关体制之内。欧盟除了对这一选项中的两三处细节持保留外，并未拒绝这一建议。无论如何，欧盟不愿让英国单方面脱离欧洲关税机制，但是欧盟要求对这一选项拥有否决权。假如英国政府提出的替换性方案仍然不能说服北爱尔兰方面的话，另外欧盟不能接受的是，设想这一方案在2021年年初正式启动，英国将对欧盟27国采取倾销政策怎么办？因此布鲁塞尔要求伦敦继续遵守欧盟有关国家补助的规定、相关的税收标准以及环保方面的要求。欧盟方面，尤其是法国、西班牙、比利时、丹麦则要求，在2021年启动上述方案后，英国海面应继续允许法国渔民作业，作为交换，上述国家接受英国渔民捕的鱼类继续在欧盟市场销售。 最后，布鲁塞尔对允许英国脱欧后拥有一年过渡期只开放台都，这一阶段应在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12月31日之间。相关各方将在这一阶段谈判贸易协约。英国在这一时期将继续享受欧盟所有的优惠条件，除了发言权。不过，这一方案仍并不能最终解决北爱的空局，只不过给伦敦多给了一点时间。但是英国赞成真正的脱欧的一方能否接受这样一个要求他们的国家必须向欧盟申请才能脱离关税机制呢？这一方案实施期间，英国在商贸政策方面的全部自主权将被剥夺，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关税机制里边，也就意味着布鲁塞尔将继续代表伦敦就自贸协议来进行谈判。无论如何，答案最后周二将会得出。13日，特蕾莎梅将召开一个关键的内阁会议。如果英国政府反对欧盟这一方案，在11月份，双方达成谈判协议的机会就很渺茫。当然，脱欧协议也可以在更晚的时候达成，比如在12月中。如果在圣诞节还无法达成协议，便意味着没有成交，谈判失败。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上周末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仪式，是12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就此刊出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马克龙警告老恶魔要复活。该报强调，马克龙就民族主义的风险给予了谴责。马克龙说，爱国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两者相反，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德国总理默克尔像法国总统一样，也谴责了民族主义的风险。此外，默克尔还担心欧洲和平计划会再次受到挑战。中国的医药市场，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重点内容。该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版强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并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医药市场。该报还强调，北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100来家中国企业向世界出口药品。对于法国医药集团赛诺菲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其战略市场。自2005年以来，赛诺菲在中国的销售额平均每年增长 20%。 在内页，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中国希望在全球制药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署名菲利普·扎盖的文章表示，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国际大型制药集团无一例外都参加了这一进博会，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价值1100亿欧元的全球第二大市场，2030年之前它还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因此，那些外国企业谁也不想放弃这个他们终于抢占了 25% 市场份额的医药大市场。但是中国却是有意创立自己的医药大集团。文章指出，在2025制造计划里，北京希望至少有100家医药企业能够在2020年之前达到国际标准，向全球市场上出口药品。目前中国的4100家制药企业中的大部分都水平不好。北京还希望中国制药集团能够在美国以及欧洲的认证机构里注册5到10个最新一代的治疗方法。就中国医药市场对外国企业的开放程度，文章写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一直是磨磨蹭蹭， 拖着不允许外国的药品得到中国医疗管理机构的报销。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外国企业的药品只要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取得了销售许可，就不再需要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同样，自2018年夏天以来，28个类别的药品的关税被取消。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专栏。
在10月5日到10日举行的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讲了一段话。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没有疯狂宇宙，就不是大海了。这段话比他的那个通商宽衣有价值，不是因为没有读错字，而是表现出他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清醒的估计。习近平是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前一天发表这番讲话，他显然认识到，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无论中期选举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向中国开打贸易战，消除贸易逆差，追讨贸易公平，决心不会改变。这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民主党即使获胜，却反而可能采取比选前更加强硬的立场。情形正是如此。民主党再掌国会众议院控制权，新一届国会开议，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将出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共产中国立场比特朗普更强硬，他是民主党内最强烈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中国的贸易战困境不会消失。民主党普遍认为，美国应在贸易、军事、情报与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未来北京必然面临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力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局面。寄望于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会对北京采取温和立场，北京的这种愿望离事实太远。再看看特朗普，著名政治学者布莱默尔接受媒体采访说，虽然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言辞激烈，但迄今为止行动还算克制。随着中期选举结束，特朗普发现他不得不要与众议院民主党人争夺全国的关注度，这一切就要改变。可以想象，特朗普将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中更加强硬，尤其对中国。不知道主导中国经济和中美贸易的中共官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美中贸易战开打，这帮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美国。他们总以为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就可以结束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于是就风平浪静了。最愚蠢的举动莫过于9月下旬中期选举进入紧张竞选之际，中共官媒在美国农业州艾奥瓦州报纸《德梅因纪事报》刊登广告，挑唆农民与特朗普的关系，说贸易争议使得中国进口商放弃美国，特朗普害惨了这个州的黄豆种植者。结果中期选举的统计表明，几乎所有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都获得成功，反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人个个落选。农业州的选民没有因为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而背离共和党和特朗普。可以说，北京不但误判美国上层，也误判了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农民。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能让中国疯狂宇宙。7月6日开打的美中贸易战进行至今，美国只不过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对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10%关税。美中贸易战高潮尚未到来，中国经济已经是疯狂宇宙了。 特朗普警告，如果中国不与美国达成公平贸易协议，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在明年1月1日由10%提高至25%，还有2670亿元产品也开征关税。到那时，中国岂是疯狂宇宙而已？这一代中国人将目睹习近平与他的中共政权在疯狂宇宙中如何了结，那真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马克龙呼吁加强规范互联网。以色列空袭加沙哈马斯电视台大楼，联合国紧急斡旋。中国严控网络20多天，查封近万个自媒体账号。美国分析家识别到朝鲜10多处秘密导弹设施。大赦国际收回颁发给昂山素季的人权奖。德国外长马斯访华首日批评中国新疆维族政策。中国商务部称明年外贸环境更加严峻。中国宣布仍继续例行全面禁止虎骨犀牛制品买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的今日经济，还有阿曼婷主持的国际贸易，以及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巴黎今天召开国际网络治理论坛大会，来自世界上3000多个代表团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讨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互联网的信任与安全。法国试图重启互联网国际行为准则谈判，同时积极推动欧盟向互联网巨头企业征收数字税。中国乌镇互联网大会刚刚结束。法国选择周日纪念一战结束百年后的周一举行国际网络治理论坛大会，也绝不是偶然。100年前的战争是在战壕中进行，百年后的今天，网络的黑客攻击、蓄意网络政治操纵，在电脑的键盘后进行着网络的战争。法国巴黎周日隆重纪念一战百年停战后，周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开了国际网络治理论坛的帷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讲话，全球的网络代表包括企业、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参加本次论坛。大家注意到，互联网产生30多年来，网络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由的联络的理想导致了互联网的产生。互联网全球化以来，一直被称作为多元素的程序管理互联网，就是参与者之间互相受益的框架，没有人能够强加其意志，一个自由的互联网的世界。但是现在互联网正在逐渐被精明的商人、政客的选择而操纵，让众人注意到互联网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有其积极的一面，如自由交往，也有黑客攻击、战争较量、网络控制的阴暗一面。观察人士指出，互联网的危险之一是集权的政治劫持互联网技术，为其政权服务。如世界科技巨头中国已经让互联网展示了另外一个前景。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进行网络审查过滤。中国社会通过互联网的控制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中国近期在乌镇举行互联网大会，大力推行中国模式的网络治理。可以看出西方开放的互联网和中国控制的互联网的鲜明对比。当然，美国网络巨头苹果、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些大型公司企业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处于这两个极端的网络世界中间，欧盟试图捍卫网络世界的自由，如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如何征收互联网数字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正在与德国本周进行讨论，准备向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数字税。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显示，网络数字公司平均的有效税率为 9.5%， 相比之下，传统的欧洲企业平均的税率高达 23.3%。 欧盟税收计划中包含了一项通用的欧盟解决办法，就是 允许各个成员国对互联网巨头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之内赚到的利润征税。法国与德国近期就那些技术性问题已经找出了一些妥协方案，但是没有人可以利用这种技术的难题来避免其政治责任。法国、德国努力推动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数字税，也受到了英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的支持。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谁主控网络世界，网络的较量也在巴黎展开，跟大家介绍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网络治理论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立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1月13号星期二是一个期限到期的日子，这个期限是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给意大利政府设定的。欧盟委员会在10月底拒绝了意大利政府的预算案之后，要求意大利政府在11月13号星期二之前重新提交修改后的符合欧盟要求的预算案。不过，意大利罗马当局似乎是决心要维持布鲁塞尔拒绝的预算案不变。意大利政府11月9号星期五在与欧元集团主席会晤之后，继续大声重申意大利政府不打算修改明年的预算案。意大利政府现在希望布鲁塞尔当局以及意大利的欧盟合作伙伴要听取意大利政府的意见。意大利财政部长特里亚周五和由欧元区财政部长组成的欧元集团的主席森特诺进行了会晤。欧元集团主席森特诺周五特意前往罗马，为的是邀请罗马当局在11月13号星期二提出一个修订的预算案，以消除金融市场对意大利的担忧，消除欧盟伙伴们的疑虑。不过，特里亚在会晤之后表示，意大利预算草案中的支柱部分将保持不变。首先，我们知道欧盟委员会有权监管欧盟各国的财政预算案，如果发现有违反欧盟规定的情况，可予以处罚。意大利十月份向欧盟递交了2019年财政预算案，根据这份预算案，意大利的结构性赤字明年将继续增加，账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8%。 可是根据欧盟的规定，意大利本应该寻求减少结构性赤字的，而不是让它增加。根据欧盟，意大利结构性赤字的跌幅应该达到 GDP 的 0.6%。欧盟委员会因而于10月23号拒绝接受这份预算案，要求意大利不迟于11月13号重新递交预算案。这是欧盟委员会第一次拒绝一个成员国的预算案。这次针对意大利的拒绝可算是创了欧盟的历史。不过，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屈服，因此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政府双方就展开了角力。11月5号星期一，欧元区财长开会商议之后，在声明中向意大利喊话说，我们同意欧盟委员会的评估，稳健的公共财政非常重要，是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和货币联盟顺畅运行的先决条件。欧元区财长希望意大利重新制定符合欧盟预算规则的预算案。但意大利拒绝妥协，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改变其具有争议的预算赤字计划。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11月6号星期二表示，如果意大利不在11月13号截止日期前修改其下年度预算计划的话，欧盟将考虑制裁意大利。 不过，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周二早些时候强调，制裁是最后的选项，欧盟不会轻易做出这种决定。罗马当局目前由民粹主义联盟领导，今年六月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和极右翼北方联盟党组建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政纲就是扩大公共支出、提高工资等以刺激经济，提出包括减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退休年龄等措施。但同时，该计划几乎没有包含实质性的成本削减措施。意大利现有主权债务的水平在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希腊。欧元区多国财长担忧，如果意大利财政赤字超标严重，可能会威胁欧元的稳定。但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长特里亚认为，加大财政支出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会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最终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意大利政府坚持认为，这个让数个欧洲国家和金融市场担忧的预算草案将允许新的增长。这对于意大利这个在欧元区处于红灯地位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罗马当局在11月13日不向欧盟提交经过修订的预算的话，意大利就有可能会面临制裁。根据意大利政府提出的遭到欧盟拒绝了的预算案，在2019年，意大利预算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相比为 2.4%， 而前一届意大利政府承诺的数字为 0.8%， 数字相差实在太大，可以想象欧盟为什么会拒绝。不过，意大利财政部长特里亚在媒体面前猛烈抨击说，要尊重欧盟的赤字上限就是自杀。意大利目前的经济放缓强化了新民粹主义政府选择增加预算的意愿。意大利财政部长特里亚承认意大利没有尊重欧盟的预算规则，但他愿意相信布鲁塞尔及其合作伙伴是会听取他的理由的。德国或者是法国多年来也没有符合欧盟的预算规则，德法也一直在和欧盟谈判，并避免了经济处罚。拿最近的例子来说，2016年欧盟委员会最后选择放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是象征性的实施了零制裁。意大利希望欧盟最终对意大利也将是这么来处理。为了显示其诚意，意大利政府保证将不惜一切代价尊重财政赤字和 GDP 之比不超过 2.4% 的这个数字。意大利政府甚至同意施加不超过这一数字的条件。特里亚保证，意大利政府将考虑到经济环境中的持续变化。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也在外国媒体面前保证说，我想向欧盟委员会解释 2.4% 是最大的数字，不会超过这一数字的。不过，欧盟委员会11月8号星期四表示，明年意大利的赤字将达到 GDP 的 2.9%，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超过 3%， 而不是意大利所说的 2.4%。欧盟委员会认为，意大利现有的预算草案是基于过度乐观的增长预测。意大利预计其明年 GDP 增长率将达到 1.5%， 但布鲁塞尔认为这一数字太乐观了一些。欧盟预计意大利明年的经济增长只有 1.2%。意大利财长特里亚先生保证，意大利2019年预算里的额外支出将使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0.6 个百分点。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11月9号也保证说，意大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留在欧元区的承诺。 但是金融市场仍然担心这个预算提案，因为意大利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 130% 以上，这是希腊之后欧元区的最高债务水平，再增加预算扩大赤字的话，恐怕会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11月13号是欧盟要求意大利政府修改预算案的期限，如果双方这时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话，欧盟可能对意大利启动超额赤字程序。欧盟有权对持续违反其财政规则的国家征收最高相当于 GDP 0.2% 的罚款。网络上有文章指出，荷兰合作银行策略分析师格雷厄姆·泰勒对双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他说，欧盟曾经启动过25次超额赤字程序，但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罚款。他感觉这次意大利也不会受罚，只是给一个教训而已。荷兰国际集团 ENG 的利率分析师施多德则认为，欧洲央行最终会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向意大利银行业提供贷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意大利和欧盟就意大利预算案上的角力。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巴黎医大的哲学系教授 Michel Echanioff 在中国南京大学曾经做过演讲，介绍过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主要的观点。80年代被看作是哲学向人文科学臣服的末期，这个年代被看作普遍参照物消失的时代，人们已经参与了一个传统的轻松的自由的哲学形式的复生，在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上没有自负，在问题领域里也没有禁忌。那个时候如果人们把黑蒙阿訇在60年代单独列出来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参照的末期，同时也是法国自由传统的被重新发现的时候。 Benjamin Constant、 托克维尔把客体视为一种难以置信的兴趣的再生。那么 Pierre Monin 在他著名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历史中形成了今天最好的解释理论之一。康德的继承人，比方说 Alain Renaud 或者是 Luc Ferry， 都同时试图去复兴一种摆脱历史学的政治哲学。简而言之，应该有一些哲学家不再追问怎样超越资本主义，分析国家权力的机械主义，而是思考如何在当代的超个人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生活之间实现共存。民主政治的、共和政治的、自由的概念重新成为哲学讨论的中心。后来有一人物成为在专家和更大的民众中十分亲近的参照，他就是美籍德国出生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他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和题为《人的条件》的代表作的作者，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来思考世界的现代政治。如果他的思想根源于现象学，这不是一个偶然，因为他的理论跟随着那个只是为了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不能逃脱极权主义危险的男人，这种根源就给了他的延续和他的行为带来了政治的意义。因此这种根源在现象学主体的世界存在地意义上与实际存在的研究很接近。在反社会科学的潮流上，整体主义的概念被阿伦特的理论大大的开发了，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执着参考，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现代性的一种批判。 就它的范围来说，甚至在它不被认可的时候，它的作品的文化控制力使得发现新的创造者和新的参考性问题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可能处在重要演变的前夕，为了完成和表明这20年来为什么政治哲学并没有失去任何活力，我们需要看一下 Michel Gaucher 的那本《自己反自己的民主政治》。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的封面是用一幅蝎子的画来装饰的，是20年以来争鸣杂志上的文章的一个汇集。这本书它提出了一种当代的政治哲学，它被制定出来的政治哲学在人的权利方面，根据一种按照 Gaucher 的参照，具有强迫性和排外性，通过批判当代的个人主义、当代民主政治的真正问题，他抨击了68年五月风暴的后继者的伪善和盲目。这些人经历从保卫了人的权利到对权力的忽视只是纯粹的道歉，到思考和政治行为的专制的转变。正如他所写的，没有政治的肮脏就没有道德的干净和拯救。由于不断的自我想象民主政治生活是唯一的重视权力的问题，一批法国知识分子通过某种方法已经加速对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其他问题的积累。这种强迫性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之一，就是当前的一种反对那些被称为人的权利的意识形式的侵略性的姿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记忆的孕育，这种立场通过愚蠢的行为和狂妄自大自动解释为人类权利的热忱的维护者，它常常通向反民主政治的相对主义，甚至通向一种狭隘的传统主义。这时一页新的白纸在政治哲学的面前打开了，思考民主政治生活如何能避免把人类权利的减少带入到底线。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介绍法国一大哲学教授 Michel Acheneuf 的主要观点。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avid Holiday 所演唱的 Ma dernière lettre。
Puisqu'au matin il me faudra partir, que vais-je laisser de mon nom? Quel mot, quelle vie faudra-t-il retenir? C'est vrai, j'ai joué tant de partitions. J'ai souvent rêvé que je pouvais fuir, couper.Mais la peur du vide, la peur d'en mourir était plus forte que la raison. Ce que je voulais, c'est juste un dernier cri. C'est ma dernièreQue je n'ai jamais dit、Ce que je n'ai jamais dit Ce que je n'ai jamais dit Puisque demain je ne pourrai plus rire Loin de ce monde pour de bon Je voudrais qu'on me donneSentir les saisons, ce que je voulais, c'est juste un dernier cri, c'est ma dernière lettre, ce que je n'ai jamais dit.Jamais dit
J'aime le silence quand mes yeux se ferment. Je sens le calme et les yeux. Pour ne plus être l'ombre de moi-même que je t'aime. Avant de faire mes adieux, ce que je vous.
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马克龙呼吁加强规范互联网。以色列空袭加沙哈马斯电视大楼，联合国紧急斡旋。中国严控网络，20多天查封近万个自媒体账号。美国分析家识别到朝鲜10多处秘密导弹设施，大赦国际收回颁发给昂山素季的人权奖。德国外长马斯访华首日批评中国新疆维族政策。中国商务部称明年外贸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宣布仍继续例行全面禁止虎骨犀牛制品买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会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uliette Armanet 所演唱的《阿拉夫里》，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voix du monde.